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9月14日，2021年啊。我们今天读经的内容是这个啊，《历代志下》20到29章啊。很快啊，我们这个历史书就要读完了，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了先知书啊。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历代志下》20到29章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晓得《历代志下》主要记载的是南国犹大啊列王的这个历史事迹，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南国列王从啊罗波安开始到亚比亚到亚萨啊这三个王呢是南北为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罗波安、亚比亚跟亚萨在方块里面用的颜色不同啊。亚萨呢是啊神眼中看为善的好王啊，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呢亚萨的颜色跟罗波安和亚比亚就不一样。好，同样的约沙法也是好王啊，所以接下来亚萨结束以后呢，就是约沙法做王，然后约拿亚哈谢，然后被约兰的这个妻子亚他利亚篡位。再来就是连续有四个好王，就是约阿斯、亚哈、亚玛谢啊、乌西亚跟约坦啊。再来就是当亚述啊压制侵略这个犹大国的时候，那是亚哈斯做王，西西加、玛纳西以及亚门。到了最后啊，有一个好王约西亚，然后就是约西亚的四个儿子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哈。这个时候，就是巴比伦强盛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从这个约沙法要讲到西西家做王的开始，这个就是历代志下20到29章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怎么样对这些啊南北国的王哈，怎么样来评价，到底是好王还是啊坏王啊？那主要不是看他在位的长短啊，比如说我们看到马拉西是一个坏王，那在位期间很久啊，所以不是看他在位的长与短，而是呢看他是效法谁啊，效法谁啊，效法前面的王行善，那就是好王；效法前面的王行恶，那就是啊坏王。所以这个叫做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几个例子哈，约沙法亚萨的儿子亚萨是好王，所以亚萨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在历代志下17章1到3节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然后在历代志下20章32节说，约沙法效法他父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约沙法呢，就是这个南国的好王。那么约沙法也有个人生最大的败笔啊，就是跟北国的亚哈王走得太近，而且还结为亲家。啊，约沙法让他的儿子约拿啊娶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个亚他利亚嫁到南国犹大以后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当约沙法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兰啊继接续他做王。那这个王怎么样呢？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啊，与亚哈家一样。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不效法他父亲而效法这个亚哈家呢？啊，原因在这里哈，《历代志下》21章1到6节说，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是亚他利亚为妻，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就怎么样，效法亚哈家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后来当约兰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啊，这个亚哈谢接续他做王。那么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啊，使他行恶。就说啊，亚哈谢做王的时候，其实是他的母亲哈， 他的母亲在这个给他当做各样的策划，我们就说其实是母亲专政所以他就行恶行亚哈家的事情。那再来亚哈谢死了以后，那么亚哈谢死了以后呢，那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就把这个亚哈谢的孩子等于是他的孙子孙子辈的，就 起来剿灭犹大王室，就篡了王位。所以呢，犹大国有6年的时间呢，是被亚他利亚篡位那么到了第7年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呢，就杀亚他利亚，拥护王子约阿斯登基争犹大国的王位。所以你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理就说这个真理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诗篇第一篇所学习到的诗篇第一篇，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的话呢，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章说什么呢？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从跟从到跟他站在一起，到跟他坐下来当朋友，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约沙法的败笔就是与亚哈走得太近，因此连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这个他的曾孙子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因为亚他利亚从亚哈王嫁到南国所产生的这些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20章的经文。20章一开始就说，这个约沙法的敌人有摩押人、亚门人跟米乌利人三个地方的这个强敌联军来攻击约沙法。那就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又坐以东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是摩押亚门以东大军来攻击。那他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哈喜逊他马，也就是说隐基底。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米乌利人呢是西尔山的人，属于以东。那么从这个地图就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在约旦河的西边。那么在约旦河的东边呢，就有亚门人、有摩押人、有以东人他们联军来到了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准备要来攻打约沙法。那这个军队来的军队势力非常的强大，所以约沙法便惧怕。圣经说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个定义寻求耶和华，就是说专心一意的要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所以在历代志下20章1到12节就讲到约沙法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就在犹大全地，就在整个全国宣告要禁食祷告。所以呢，犹大人就聚会要来求耶和华的帮助，那每一个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这么大的一个祸害。那在这个约沙法就在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这个庭院前面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呐，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他说：“你是天上的神啊，你是万邦万国的主宰，你不是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啊。”然后在这一段的祷告词，还有我们在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就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站在圣殿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就说因为你就在这个圣殿里面。那约瑟法说，我们无力抵挡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好，当约沙法做这个祷告其实呢，就是在历代志下7章12节到15节，当所罗门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那么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那这个是在历代志下第7章，也就是说 圣殿已经完工啊，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耶和华告诉所罗门，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他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那当约沙法面临啊这个大敌人强大军队的时候，就是照历代志下7章12到15节的啊神的应许，他站在圣殿门前啊，向啊耶和华祷告，他们就自卑哈、啊，自卑就是谦卑啊，谦卑的意思是说站在。啊，什么位置之下？就谦卑呢，站在神的啊这个宝座之下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谦卑祷告啊，定义寻求耶和华，那神就从天上垂听哈、啊，就要这个啊作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当约沙法做完这个祷告以后呢，啊，下面的经文历代志下20章14到17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啊，他说刚才啊，约沙法他们就在犹大耶路撒冷的大会中啊祷告嘛，然后那时就在祷告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就在这个大会里面临到亚哈西啊，临到亚哈西，透过亚哈西说，你们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啊，犹大和耶路撒冷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好，那么从神来的应许，所以啊，在啊历代志下，我们会常常读到这样子的这个啊事件，就是说敌人的军队啊非常强盛。那犹大国的这个军队非常弱小的时候，他们定义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成为他们的帮助，打败敌人。但是呢，如果这个犹大国的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即使敌人只来一小队的军兵呢，也能够打败犹大国的这个更多的军队哈，因为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所以这给我们一个观念，当我们啊寻求啊放下自己，我们啊寻求良善，寻求定义，寻求耶和华，神就给你寻见，就与你同在。相反的，神就没有与你同在，就不成为你的帮助。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是真心诚意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要谦卑祷告啊，我们要谦卑祷告。谦卑就是主啊，承认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站在神的下位啊，然后我们来祷告，认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主啊，我们真的不行啊，不知道如何行，像刚才约沙法的祷告一样。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发生了以后，约沙法就跟众犹大国的这些人民、军民商议，他们就设立诗班哈，就是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让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敌人还没有被打败，敌人还是大军列阵啊，在这个啊犹大国这些小小军队的前面。所以呢，这些要来赞美耶和华的人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赞美的时候啊，敌人还没有被打败，耶和华还没有显出能力来，但是在信心里面相信神是他们的帮助，是他们的这个啊元帅哈。所以啊，我们读这节经文，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先后关系。所以他就讲到，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啊，在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啊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那列邦诸国听见啊，这个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就得享了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啊。好，这个就是关于约沙法啊这个国家强盛的啊这个啊历史记载。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来学习一个赞美的功课啊，什么是赞美？那么从尼柝声尼柝声啊有一个文章叫做《初信造就》，我们来看看尼柝声怎么样告诉我们，分享他对赞美赞美的这个认识。赞美是神儿女信心的行动，就是说，当你在赞美的时候，不管你现在处境是多么的困难，你的眼前的难关还没有过去，但是你的赞美就是在信心里面相信神啊，相信神会是你的帮助。所以呢，神的宝座是神在宇宙中的最高点，而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作为宝座的。神的名字，神的自己是因着赞美而被他的子民所高举的。那么这一点呢，从诗篇22篇1到3节大卫的诗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首先请你看1节、2节，大卫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所以在1节、2节讲到大卫的处境非常的困难，那好像神保持沉默，神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他，没有拯救他。不管大卫怎么样啊，哀哼痛苦这些言语啊，大卫白天呼求，晚上呼求，神都怎么样？没有回应，都保持沉默。所以当大卫在这个1到2节呢，表示说在这种困难当中神没有回应他的时候，在3节这个但是的但啊，成为一个转折点。他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也就是说，大卫在信心里面相信，即使神没有拯救他，他仍然要献上赞美，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这里面呢，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哈，在患难中，在神沉默的时候，仍然赞美神，这是信心的极致表现。就像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抓、被鞭打，在监狱里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一样。所以呢，从这个观念里面，我们就明白，在罗马书的5章3节，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并没有说你已经走过患难以后欢欢喜喜，而是你在患难当中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呢，你是有这种心态，所以你可以发出赞美啊，发出赞美。好，那赞美也是一个献祭。那献祭是什么意思呢？献祭呢就是牺牲，献祭就是有死亡、有损失，比如献牛、献羊啊，就是一个牺牲。所以呢，就讲到说，人在最艰难的时候赞美神啊，就是在献上最美的祭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耶稣里面，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嘴唇里面发出赞美神，是从内心里面的真诚的信心出来的一个赞美，是承认神是我的主，不管我现在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啊，我的身体是有多大的啊这样子的病痛，但是呢，我仍然能够献上赞美，承认神就是我的主。这里啊就讲到神是该得赞美的啊，不论我的处境如何。那么这里面也讲到祷告与赞美啊，他说大卫1日3次祷告神，却7次赞美神啊。所以在55篇17节，他说大卫说，我要早上啊、晚上、早晨、下午，就说早晨、中午、晚上要哀声悲叹啊，要祷告，他必听我的声音。然后呢，在119篇164节，他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要1天7次赞美你啊，赞美神的公义，一天赞美神7次，7次呢代表一个完整的啊，全完全的一个赞美。那祷告呢是征战， 赞美是夸胜啊，祷告是征战，赞美是夸。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把我们的事情、把我们的挑战、把我们的困难带到神的宝座前面啊，我们在祷告，这是一种征战。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用赞美开始，那赞美呢，就是已经在夸胜，就是说神已经得胜了。不管接下来祷告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信心里面相信神是一个得胜者。那撒旦害怕圣徒祷告啊，他更怕圣徒赞美。所以呢，我们的祷告不一定叫我们每一次都得胜，就是说每一次我们的祷告不见得都会得应许。但是呢，我们的赞美从起头到末了，没有一次是失败的啊，没有一次是失败所以从这里啊，给我们一个教导：如果我们在困难、在极大的困境当中啊，我们不能够祷告，那我们就开始学习赞美。因为每次当你一赞美，你就从那个环境的压制跟你的难处当中会出来，你就看见神的得胜。所以赞美感谢啊，是荣耀神。就像诗篇50篇23节说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那这个罗炳生师母啊，他有这样一段的话来描述赞美啊，也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就说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要来追求能够赞美神，要超越你的一切过错。即使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也赞美神；超越别人的一切误会，别人误会你能够赞美神；超越你所有的失败，超越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过错、别人的误会、失败、别人鲁莽的言行，都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带来压力啊，带来一个好像啊被限制在一个瓶颈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赞美脱困而出啊，借着赞美。所以，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说，当你觉得很失意、很失落、很失望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要留心，要立刻起来抵挡它、远离它、制止它。把它交给主，不要理会它，不要再去想它。这个就把这个失意的感觉、失望啊，把它交给主。那你要怎么交给主呢？你就要快快乐乐的说话，用赞美来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安息下来，让它在主的，把它交给主的手里面就好。他说，无论是大的难处、小的难处、痛切的失意或轻微的沮丧。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他说：“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不要看你自己，只要看耶稣就好。你眼前所看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你只要专心仰望主。就像刚才约沙法说，定意寻求耶和华，然后利用靠着赞美就打败这个军队敌人的军队。所以罗斯姆又说：假若你天天赞美主，时时刻刻的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情，那是要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哈。所以你必常常看见主将有一个极其惊人的大改变要临到你啊！你要以他自己的道为乐，以他的愿望来代替你那天然人的愿望，在他面前狂喜、称颂、赞美、夸耀他的圣名。那弟兄姐妹，我想就说。这个罗斯姆能够写出这样子的一个字句，表示他有真实的这样的经历。那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读罗斯姆写的这一段话语呢，其实还是有一点隔着啊，隔着一层啊，隔了一层。所以，那我们记得啊，那我们记得赞美在我们这个敬拜，在我们信心当中所。会带来的这个能力啊，那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下一次啊，或者是你现在啊，当你在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呢，那我们来学习啊，学习从赞美开始，而不是从祷告开始，从赞美来到神面前。就像刚才诗篇22篇1到3节，大卫说：“哎呀，神啊，我一直跟你呼求，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我白天晚上都呼求啊，你都不在，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你的宝座是以赞美作为根基的哈。好，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得胜者。所以 当我们读到了约沙法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哈，用赞美来击败敌人，当他们还没有得胜之前，先赞美神救啊，施那奇妙的能力啊，就打败这个敌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所以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盼望我们从今天读到历代志下，今天晚上啊，我们读完了这二十到二十九章的分享，我们就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学会赞美神。好，二十一章讲到约沙法死了，他的儿子约南做王。约南登基的时候32岁哈，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那我们知道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啊，就效法亚哈家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很明显的就是他被这个亚哈的女儿影响极大。所以呢，因此耶和华不喜悦约南做的事情，就是约南的肠子患了不能医治的病。他患这个病呢，缠绵日久，有2年的时间，然后呢，肠子就掉下来，病重而死。当他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句话哈，他说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约南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去世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蛮可悲的事情哈。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去世的时候，无人私墓，无人纪念啊，无人纪念。你想想，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工作哈，我们工作8年，或我们工作了一辈子。我们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呢，这个公司的人没有人纪念，没有人想念啊，这是多么一件这个令人伤痛的事情啊。当然约南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已经死了嘛，所以呢，无人纪念他，无人纪念他。那我就想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啊，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的侍奉啊，我们从内心而出的侍奉，我们的劳苦啊，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呢，意思就是说神纪念你的侍奉啊，主纪念你的侍奉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对比啊，一个是无人纪念啊，约南。一个是神纪念你的侍奉。好，这是21章。那我们进入22章，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做王。那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42岁。那我们再看到这段经文啊，是有一点出入的，因为在列王记下8章26节说，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呢是22岁啊。那我们去考证历史才会知道啊，到底是几岁。那这里也很可能是后来抄录圣经的笔误。那么亚哈谢啊，很可惜他做王只有1年啊，只做了1年啊，这样就死了。那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他的母亲就是亚他利啊，就是刚才讲到约兰的这个妻子啊，那是暗利的孙女亚哈的女儿，那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为啊，有谁？有他的母亲亚他利亚给他祝福。刚才讲这个约兰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他的妻子亚他利亚给他做参谋。那现在呢，他死了，那亚哈谢做王呢也是一样，亚他利亚给他做参谋，做败坏的事情。那这亚哈谢怎么死的呢？因为亚哈谢做王以后呢，他去探望北国的王，结果那个时候北国的将军耶户起来要篡位，那这个时候亚哈谢去了就被耶户所杀。圣经说这是出于神也就是说这是出于神呢，是从神来的对亚哈谢的一个审判。那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看到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但是王的女儿叫做约示巴约示巴。约示巴的丈夫就是祭司耶和耶大所以约示巴呢就怎么样，把亚哈谢的儿子这个耶阿斯偷偷的藏了起来，偷出来藏在卧房里面，然后呢 这个祭司啊，这个就把他们耶和耶大呢，就为了躲避亚他利亚呢，就把他藏在神的殿里面6年，一直到了第7年呢，才这个耶和耶大呢才出来杀这个亚他利亚。所以在这6年当中，亚他利亚篡了犹大国的王位。那想当然呢，我们就知道在这6年当中必然是会行许多败坏的事情，以及污秽圣殿的事情。所以到了23章，就演出一个王子复仇记就是祭司耶和耶大呢，就杀了亚他利亚，拥护约阿斯做王。那么到了24章，就说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只有7岁你想一个小孩子，7岁的小孩子做王。那必然呢，很多事情不懂不懂，所以呢，他就靠这个祭司耶和耶大来帮助他。所以圣经说，约阿斯7岁那么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当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就重修耶和华的殿那我们刚才讲到，亚他利亚在犹大国篡了王位6年，必然呢是对耶和华的殿造成很大的这个损坏，所以呢约阿斯起来，那么就照耶和耶大的吩咐就开始重修耶和华的殿。那么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呢都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献燔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一个圣殿里面的敬拜是井然有序众人在耶和华殿里面敬拜神。但是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就离弃了耶和华的殿，去侍奉亚瑟拉罕偶像，因他们这个罪愤怒就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我们看见这个约阿斯在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受约束人要有约束，所以呢他就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说我们被说约阿斯被耶和耶大影响，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大的事情。但是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众首领来影响约阿斯，因此王呢就跟他们在一起。看起来这个约阿斯是一个三心二意、随风飘动的一个王，因此呢就怎么样，愤怒就来到了犹大汉。所以这个时候亚兰的军队亚兰呢就来攻打这个南国犹大。在这一段的圣经历代志下24章24节说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亚兰的军队来了一小队，就是一小群人但是耶和华却将大队的犹大国军兵交在他们的手里面，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斯。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以色列历史、犹大国的历史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真的征战不在乎军队兵力的多少强盛。当有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就能够打败强敌；当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来了一小队的军人军队也会把你打败，因为这是神要惩罚神要惩罚约阿斯。好，到了25章，约阿斯死了，他的儿子亚哈谢作王。写错了，他的儿子亚玛谢作王，亚玛谢作王。那么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呢，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那么亚玛谢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心不专程。心不专程呢，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心来跟随耶和华，也可以说是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也就是说他会受到外面的环境的影响这个心就会变化。所以亚玛谢有来攻打希尔人，就去攻打以东的时候，那么带着军队要去打，他就数点犹大国的军兵有30万，那要去攻打以东呢，他觉得没有把握，他就说好，那我再拿出100他连德，100他连德的银子 就雇了10万的以色列人啊，说，哎，10万以色列人再加我有30万的犹大国军兵啊，40万人应该有把握来打败以东哈。但是这个时候，先知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好，神不喜悦这个事情。”那亚玛谢就听进去了，他说：“啊，怎么办呢？那我这个100他连德的银子不就损失了吗？”啊，这个先知就安慰他。所以呢，亚玛谢就愿意损失银子，把这10万的以色列人解散，让他们回家。但是后来打胜仗以后啊，打胜仗以后呢，应该怎么样？归荣耀给神嘛，是神帮助你打胜仗。可是他做了一件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把西尔以东人的神像带回国，当做神来敬拜。就是说，转头哈，转头就不认啊当初帮助他的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叫做心不专程，心不专程就是什么？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一种我们今天也会重复犯的罪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借兵之计，然后叫做借神之计。困难的时候，赶快找神帮忙啊，来拯救我啊！啊，我现在失去了工作啊，主啊，你让我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份工作哈，然后找神帮忙。困难解决了，就忘记回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嘛？啊，这种情形我在北卡教会的时候也看过好几次啊，周三祷告会啊，这个啊刚刚被 lay off 的人就会跑到教会来哦，你们为我祷告啊，我失去了工作啊，让我能够找到工作。哎，过了2、3个星期，他找到新的工作以后呢，我们也听说了，替他高兴，但是呢，从此他再也不来祷告会。他唯一来祷告会的一个时间，就是当他困难失去工作的时候，从此以后就销声无迹哈。所以呢，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会的，所以我们要提醒，要警醒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借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寻求神啊，来到神的面前。好，到了26章，这个犹大众民就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乌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撒利亚啊，立乌西亚接续他的父亲做王。所以乌西亚做王的时候16岁啊，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那乌西亚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的父亲亚玛谢所行的啊。那这个时候，当这个先知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呢，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但是当国家强盛以后呢，乌西亚就犯了一个人的毛病哈，就是说，当乌西亚打败腓力士人、亚拉伯人跟米乌利人啊，就是以东人的时候，当他国势强盛，他的名声传到埃及、传到远方哈，他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丰功伟业，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是写在历代志下26章15节，这里说的非常的帮助呢，就是指的是他得了神的帮助，甚是强盛。但是当国家强盛以后，就心高气傲，就行事邪僻啊，就干犯耶和华神。他进了耶和华的殿，他就要在香坛上烧香。那有祭司告诉他说：“不行，这不是你的职分哈，烧香是祭司的职分，不是君王应该做的事情。”那乌西亚不听哈，乌西亚不听，就强行在香炉上烧香。所以当乌西亚烧香的时候呢，神就使乌西亚拿香炉的手得了大麻风哈，那这个就像箴言16章18节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哈。人为什么会跌倒啊？跌倒之前，他的心已经是自大自狂了，所以他才会跌倒啊。所以成功是失败的开始。那人为什么会进入败坏？因为他的内心已经先是骄傲啊，自大，所以呢，他们是借着神非常的帮助才能够让国家强盛，可是呢，在这个当中，他就忘记了回到人的这个罪性里面，这个罪性里面，因此呢，在他有生之年呢，乌西亚就住在别宫啊，因此呢，在他没有死之前呢，他就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约坦做王，这是写在27章哈，约坦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啊，约坦是一个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父亲 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情。那这两点呢，就成为他一生的这个缺点啊。那为什么约坦不入耶和华的殿呢？莫非是约坦看见他的父亲约西亚乌西亚在圣殿里面得罪了耶和华，得到了大麻风，所以呢，他心里面有这个忌讳、忐忑不安，所以他不入耶和华的殿，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圣经没有说哈，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到了第28章约坦死了，他的儿子亚哈斯做王。亚哈斯登基的时候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但是亚哈斯呢，不像他主父他的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就是说效法北国以色列。我们之前在读到列王记的时候，说到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全都是坏王，所以效法以色列诸王的道。所以耶和华就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面，亚兰王打败他，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就说他在做王的时候呢，就是被敌人侵袭，而且是呢打败仗的一个王。那后来以东人跟腓利斯人又来攻打南国亚哈斯呢，这个是亚哈斯呢，仍然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反而向东北方的亚述求帮助。那亚述呢，从亚哈斯那里得到了许多的金银财宝，亚述没有帮助他，反而欺凌他，所以亚哈斯的这个计谋这样心里面以为可以亚述帮助他的这个想法完全破灭。这个时候亚哈斯又干了一件怪事他在极难的时候呢，越发得罪耶和华。他说：“哇，那怎么办呢？”他说：“对了，我有一个想法，我不如呢来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的神。”所以呢，他就说：“我跟他们拜一样的神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献祭给亚兰王的神让这个神也来帮助我。就是说，这个神呢，我们好像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就说：我现在多给这个神一点好处所以呢，他会帮助我打败这个敌人啊。”这个想法真是非常的奇特所以呢，耶和华不帮我，就找别的神帮助我。那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耶和华神不帮助他？我们之前讲到当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与你同在，就帮助你；当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不与你同在，而且呢，会兴起敌人来攻击你。所以用这种想法放在这里面，就一清二楚。但是显然的，亚哈斯王看不见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就越发得罪耶和华。好，到了29章，亚哈斯死了，他的儿子呢西西家做王。那西西家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好，所以我们读到了这里以后，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王的儿子不见得是好的，可能是坏的。那坏王的儿子也不见得是坏的，也可能是好的，完全是看这个人他在效法他效法的对象他效法他的祖先行所正，神看为正的事情，他就是好王效法北国以色列那些坏王所行的，那他就是坏王。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当西西家登基做王以后呢，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开圣殿的门。因为呢，在历代之下28章24节、24节、25节说到呢，他的父亲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他把神殿里的器皿都锯了来，都毁坏了，把神里面的器皿都毁坏了，而且呢，把耶和华的殿给关起来了，锁起来了。然后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就建筑祭坛，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所以，当西西家做王，第一件事情就重开圣殿的门，他就吩咐立位人要洁净自己，然后洁净圣殿啊，就恢复向耶和华的敬拜啊，这就是29章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啊读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历代志的一个重点啊，历代志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所看的，让他们明白啊为什么。啊，得罪神啊，就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得罪神的结果是什么？那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神与他同在的结果是什么？以及啊，在圣殿里面的敬拜是如此重要啊，不要这个沾染污秽，要这个追求圣洁，在神的殿里面敬拜。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结束了今天啊20到29章的分享。所以，那我们啊，在今天晚上，我们啊学到一个功课啊。第一个功课就是赞美，不管你在多大的难处里面，那我们先学习赞美。当我们赞美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寻求啊来读神的话语，默想祷告，让神的话成为你心中的力量，成为你的赞美啊，成为你的赞美啊。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啊，为什么我走不出这个难关？是神与我同在，还是神与我不在？那我们再仔细的思想，我们所过的日子是不是在主里面啊？我们敬虔爱主，我们的心里面是洁净的，我们来敬拜神，或者我们心里面塞满了污秽、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神不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得不到神的帮助啊。所以，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恩主，谢谢你，让今天晚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学会像约沙法那样定义寻求你。主啊，我们不要做那个不专心寻求你的人，不要做那个三心二意、见异思迁的人。主啊，让我们在每一次走到困难，也看见你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来献上赞美和感恩和感谢。主啊，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时时记得。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提早一点啊结束啊。好，各位弟兄姐妹晚安。